请我们翻开我们手上的圣经，耶利米书第七章。耶利米书第七章也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圣经。当这一季我们在谈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一再的提醒，先知书的信息总是非常沉重，而且常常不是现代的人所喜欢听的。而且先知的信息很多时候是针对当时认识神、敬拜神，而且是经常敬拜神的当时的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因此也可以说，在今天来说，这些信息是对已经信主的信徒，他所责备的不是那些所谓还没有信主的外邦人、还没信主的朋友，却是对已经信主的人。今天的这个信息特别强调什么是一个真正的敬拜，因为今天这个时代是非常容易，我们有表面的敬拜、表面的敬虔，但是却失去了敬虔的实意。所有的圣经学者都同意，耶利米书第七章跟耶利米书二十六章是非常类似的背景。第七章所说的是那个信息的内容，耶利米书二十六章所说的是那个大的环境，也就是说他在什么时候说了这篇信息，说了这篇信息以后有什么反应，那在耶利米书二十六章。在那边他提到说，那时候是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当然也许你稍微知道历史，我们会反复的重复，因为你要 谈到这个信息，你必须了解那个历史的时空的背景，你更能够明白为什么耶利米在那个时代说出这样的一个信息。耶利米做先知的时候是从约西亚王开始的，约西亚王十三年他开始做先知。约西亚王是犹大国最后灭亡之前一个短暂的中心之主，他是一个敬虔爱神的一个王，但是后来不幸他死了，他在跟埃及法老王的战争当中他死了。他死了以后，他有一个儿子约哈斯继位，做了三个月，法老王的军队来了，把他抓去了，关起来了，换一个王，就换了一个约雅敬。所以那时候政治上在内忧外患之中，只不过敬虔的约西亚王死了以后，他的儿子们没有一个好货色的，没有一个好的。如果有时候有人说为父有田的人不过三代，当政的人好王大概也没待过几代的。礼拜五晚上如果你来看这个原住民弟兄放这个神州的这个电影的话，他里面就说了，中国历史上好像好的君王都不超过三代的，第二代第三代都还不错的，第四代就开始完蛋了。很有意思，他就讲到台湾蒋介石以后，蒋经国李登辉还可以，下面一句话没有讲，我的第四代是谁呢？政治上是如此，很多时候是如此。约西亚王是一个敬虔爱主的神，爱主的一个君王，可是他的儿子们，包括约哈斯、约雅敬，后来一个西底家，每一个王都是不好的王，带领着犹大国百姓们敬拜偶像、道德上的堕落等等一切和一切，以至于犹大国的命运无可挽回。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先知耶利米站在圣殿的门口，是人出出入入的地方，是那些所谓的认识神的敬虔的犹太人每个礼拜到一个时候就会到那边去敬拜神的地方。耶利米站在殿的门口宣告下面的这段信息，他的结论是说什么呢？如果你们不悔改的话，如果你不改变你的行为的话，这个圣殿要像示罗，等一下我会提到，这是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那时候还没有建圣殿，是用一个会幕所在的地方，叫做示罗。示罗怎么变为荒场，没有人烟，怎么堕落，怎么败坏？圣殿要像示罗一样成为荒场。如果你看耶利米书二十六章，你就知道，讲完话以后，没有人给他鼓掌，没有人说耶利米，你今天讲的信息太好了，没有，一堆人拿起石头来准备要打死耶利米。你说什么？这个漂亮的圣殿要毁灭？如果今天有一个人站在教堂门口说：“你们来做礼拜的基督徒啊，我告诉你， 有一天这个教堂冠冕堂皇会沦为废墟。我相信我们教会那弟兄姊妹也可能要拿石头打死他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耶利米说出这样的一些话来，这个是逆耳忠言，良药苦口。师母啊，我太太，这个我们家的人，包括小孩子，包括我，如果有一天不小心割伤了，割破手，那么师母有一个祖传秘方是她妈妈教给她的。那么我的岳母本来是护士，就当然懂一点医药。在我们家的规矩，只要割破手，一定涂什么呢？很多人是涂什么红药水啊，有些人弄云南白药啊。我们家的祖传秘方叫做碘酒。没有涂过碘酒，你不知道碘酒涂上去是什么滋味。尤其是你裂了一个口子哈，碘酒一涂上去，那真的是龇牙咧嘴的，啊哟，这样这样。所以我都还记得，我两个女儿很小的时候，她们有时候割破手了，太太坚持让我碘酒，而且不是涂一次，涂很多次。啊，涂上去的那小孩子哇叫，然后呢，我们就是吹胡子瞪眼的。为什么呢？碘酒涂上去是很痛了，所以就要吹嘛。所以小孩子呱呱叫，那我太太就抓着他的手，然后真痛啊！不过涂完碘酒以后，从来没有一次发脓的，从来没有一次有后遗症的。良药苦口，话很多是很难听的，可是真正听进去的有好效果。你可以擦别的药，有些这个药那个药，有些时候只是表面上可能把伤口稍微弄一弄，并没有真正消毒。所以先知的话常常好像一个重的药，会让你痛。今天我们听到大部分都会说，哎呀，牧师你讲的太好了，很窝心。不知道哪一天讲完道以后，牧师说，哎，他们会说，牧师啊，你讲的话哦，那我三天都睡不着觉，会扎心。耶利米的话从来没有让听的人感到很舒服的。讲完了以后，气的人是气得要拿石头打死他，听进去的人真的是睡不着觉。但是没有一个人说，咦，你讲的话太好了，哎呀，这个真的是让我心里软乎乎的。耶利米的话从来没有让一个人心里软乎乎的。爱憎分明。我们看第七章，耶利米开始的话，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宣传这话说，你们这进这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太人，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因为当时犹太人有一个想法，殿在这里，神在这里，在这个殿里面保平安。耶利米说，如果你不改正行为，你不要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耶和华的殿，所以神一定在这里，那我站在这个殿里面，我一定平安。耶利米说，你不要依靠这个虚谎的话，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第五节，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真正的信仰，特别基督教的信仰，真正的敬虔必然是在生活形态上，在行动作为上，而不是在宗教仪式上。敬虔不是说我礼拜天的表现叫做敬虔，不是我每天是不是有读读圣经祷告，读经祷告对属灵生命有极为重要，但是如果只是一个形式，而不能够再落实在我的生活的形态上，他这边提到说，我对人如何，我对的邻舍如何，我对我的同事如何，对我的部属如何，对我当中寄居的，当时犹太人当中有寄居的，好像我们今天在美国，我们是寄居的，虽然我们叫他们叫老外，我们是老外。你怎么对待你当中寄居的？ 我们怎么样对待那些孤儿寡妇？我们会不会流无辜人的血？最后还是提到拜偶像，因为拜偶像或者说拜假神，这个是所有道德罪恶的一个根。但是拜偶像除了在宗教上的表现以外，在道德生活行为上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整段的圣经其实神一再的强调，真正的敬虔必然在生活和行为上。所以如果我们不能改正行动作为，不要说这是神的殿，所以在这里我就蒙保护。神会说，即使是我的殿，我亲手会拆毁它，我亲手会毁灭它。你很难想象一个宗教里面神会毁灭他自己的殿，但耶和华神说，这是我的殿呢，我会把它毁灭。不要以为有一个虚假的一个观念想法，说只要我有一个宗教的一种仪式和行动，我就会蒙保守。这叫做迷信。迷信不是相信有一位神能够行神迹，这不叫迷信。如果真的有神，而我相信神能行神迹，而神真的存在，这怎么叫迷信呢？迷信就是自己骗自己，就是表面上有一个敬虔的一些举动，可是我的内心的生活跟我表面的这种敬虔不搭调，而我还自己欺骗自己，说问题不大，问题大得很啊，这叫做迷信。你到底信什么？接下来第八节说，看哪，你们依靠虚谎无益的话，你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黎烧香，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称为贼窝吗？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什么叫贼窝？贼窝是什么呢？是贼的避难所，叫贼窝。阿里巴巴四十大盗这个故事听过吗？那个藏宝藏的地方就叫做贼窝，他偷了很多钱放在那里面去关起来，然后你要芝麻芝麻开门他才会开的，你不懂得这个术语的话开不了的，所以那里面很保险。贼窝是什么？是贼的保险库，是贼的避难所。我们基督徒也常常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但不要忘记耶和华是你的避难所，耶和华不是你的贼窝。什么意思呢？我能一面来到神的殿中敬拜，同时在我日常生活中却是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黎烧香、随从素不认识的神，十戒犯了六戒了，然后我到神的殿中敬拜，然后说什么呢？没事儿，我们可以自由了。什么叫自由了？我没罪了。这样的人，我要说很不幸，特别在基督徒当中很多是这样，因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认罪神就赦免，天大的罪都可以赦免，再多的罪都可以赦免，是对的。不过这是一半的事实。我父母跟我妹妹曾经有好几年在菲律宾，是因为国家派他们去那边工作，待了三年。那回来就讲一些菲律宾他们的风俗啦，他们看到经历到的事情，有很多事情听起来是匪夷所思的。他说有一年那边的小偷罢工，我说小偷还罢工？小偷有工会吗？哦，有，他们有工会，小偷工会。那小偷罢工就罢偷？哦，有，还有罢偷的，是因为他们跟警察分赃不均，就跟警察分赃啊，本来是一半一半的，后来警察说，哎呀，我们做警察很辛苦啊，拿50%不够，我要拿60%，要6-4分赃。那小偷说，嘿，我偷要靠技术，对，小偷要有技术，然后也要冒点风险，搞不好人家反抗了，对不对？要卖命要靠技术，然后我拿40%，警察拿60%，不干，对，谈不拢。小偷罢工，而且在报上宣布3天罢偷，全马尼拉全国放假3天，到哪去都没人偷。3天之后警察投降，最后5-5分账，有这种事。然后他们又告诉我另外一个故事，因为菲律宾是天主教国家，天主教国家一出生 那很多天主教国家是这样，他们一生三次进教会，一次自己走进去的，另外两次都是被别人带进去的。第一次出生的时候，天主教徒一出生就有婴儿洗礼的，妈妈抱进去了。还有第三最后一次是什么呢？你死的时候棺材抬进去了。所以他们出生一定到教堂婴儿洗，死的时候一定在天主教堂最后的安息礼拜。只有第二次是走进去的，那是结婚。所以很多天主教徒一生只去三次教会，包括小偷。不过小偷比那种人还要敬虔一点，他说菲律宾的小偷宗教上都很敬虔的。这些华侨啊，就看到这些小偷，他们的小偷其实说偷他也不真的偷，偷跟抢之间，不过大家都双方面都很文明，文明就是说偷的人也很文明，被偷的人也很文明，都不硬来的，不硬抢，那么这边被偷的人也不硬抗拒的。他说啊，他们的小偷呢，他们坐一种公共汽车，不是我们的公共汽车，他们用 美军二次大战留下来的吉普车改的，叫做吉普。吉普车改装做小型交通工具，可以坐十几个人，没有后门的，就后门是上上下下的。那小偷呢，你车子在过一个街角一转弯，速度一慢就有人上来了，他不会停车就上来了，然后谁都知道一上来拿那个刀子或什么线一亮，小孩说付门票，他一看哦，每个人都有两个皮包，一个皮包是专门付这种的，掏出来啊付钱，哎好像谢谢啊，谢谢，然后票收完了，下一个街角一转弯他就下去了。所以你做一部这种 GP 的话呢，沿路你可能会上来下去五六个啊，那所以你要准备一个包包啊，当然你真正有钱的那个包包那是不能漏的，这个是就算付门票的。可他说这个每个小偷都很敬钱的，怎么个敬钱呢？在哪里拉呢？大街小巷不知道多少天主教堂，他就拿着刀子在收钱，一看到哦，过了一个天主教堂，马上画十字，天主保佑，或者天主赦免 ，whatever， 就是这样啊、哦。所以沿路忙得很，又说拿刀收东西，然后常常要画一下，我常常要画一下。然后每到了某一天，他们望弥撒，望弥撒其实就是我们基督教叫做圣餐礼拜，他们一定会去望弥撒。他比我说比一般的天主教徒敬虔多了。每个礼拜一定去报道，望弥撒的时候一定会去找神父办告解。天主教办告解就是忏悔，跟神父说：“哎呀，神父啊，你知道，为了生活所逼呢，上个月，哎呀，别提了，不知道偷了多少，抢了多少，哎呀，反正你也知道，孩子一大把，上有高堂老母，下有嗷嗷待哺的孩子，哎呀，老婆一个，小老婆三四个，哎呀，怎么办呢？”啊，神父说：“你看看，上礼拜才来过了，又来了。”啊，我给你，我替你做认罪祷告啊，等等等等，好吧，平平安安的去吧。离开教堂的时候，我自由了，我可以开始重新做贼。每个礼拜来一次，一出去，可能就开始上班了。到时有两次，又开始这样。下礼拜一告解，清了，这个就叫做贼窝。你以为去教堂办个告解忏悔一下没事儿，让你继续做贼吗？所以那个时候的犹太人是如此，今天仍然有许多的信徒也常常是如此。因为我们知道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愿意饶恕愿意赦免，于是我们就滥用神的慈爱，把神当成烂好人。于是呢，忏悔了认罪了悔改了，好像这边人又偷又抢又做这些事情，然后又到神的面前敬拜，敬拜完了认罪完了，哦，我可以自由了，从此不犯罪了吗？不，干干净净的，可以重新开始再做贼。所以对他们来讲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临终死以前最后一次的忏悔，那是绝对重要的。因为你知道他每好像每个礼拜洗一次澡，然后第三天还没到该洗澡的时候死了怎么办？哦，那三天累积下的罪很多啊，搞不好就不能进天堂了。就对他们而言，临终的那个忏悔和告解保证最后能不能上天堂。但是有些人心脏病死了，
被车撞死吧，
就还来不及。如果是得癌症了，
哦，
有福了，因为癌症是慢慢死的。所以呢，还有机会，最后给你办个告解，赶快扔，赶快扔啊，不然就没有明天了。但是如果呢，不是如此。但是就算是如此，天之耶利米说，神说，我都看见，我看见你们内心所思想的，我看见你们暗地里所做的。所以你一面又偷又抢又奸淫又做这些事情，一方面又到神的殿中，你们以为依靠这些仪式就可以得救吗？仪式本身有除罪的一个魔力吗？没有的，除非你的内心跟你外面的敬虔是对称的。使徒约翰就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与悔改行为上心里口里所说的要一致的。如果不是的话，我们的悔改是虚假的，悔改既然是虚假的，我们的赦罪也是无效的。但是特别我必须这样说，在教会中，在基督徒当中，滥用神的慈爱，放纵自己行恶的，恐怕我不敢说比别的宗教还多，绝对不在少数。求主怜悯我们，不要犯以前他们那个时候所犯的错误。真正的敬拜也不是依靠圣殿，不是依靠仪式，也不是依靠圣殿。所以十二节耶利米说，你们去示罗去看看，就是我先前立为我民的居所，查看我因这百姓以色列的罪恶向那地方所行的如何。约书亚记十八章第一节就提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当时在会幕扛抬约柜，正边会幕从埃及出来，经过西乃半岛走了40年，最后进入巴勒斯坦，今天的巴勒斯坦，以前叫做迦南地。然后把会幕放在哪里呢？就放在示罗，就等于是当时的圣殿所在的地方，只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房子，是一个帐篷。那么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提到撒母耳的父亲每一年去示罗献祭，所以那时候那个帐幕，出埃及以后的帐幕，从进迦南地一直到撒母耳的时代，大概有300多年的时间，会幕一直在示罗。可是也就在撒母耳年幼的那个时候，撒母耳的老师祭司以利的时代，约柜被掳了。因为他的儿子虽然是祭司，在约柜在神的会幕中侍奉的，却是无恶不作，所以神差派他的仆人神人对他的父亲以利说，因为你纵容你的儿子，等于是在众人面前公然的亵渎我，所以你的孩子会同一天死，而且死在你的眼前。这件事情发生了在耶利米幼年的时候，有一天作战，那么以色列人怕打不过他们，他们有一个迷信，真的叫迷信，以为扛着约柜，耶和华神与他们同在，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上阵的时候就扛着约柜上阵，但就在那一天，耶和华神使以色列人大败，不但大败，约柜被俘虏，扛约柜的以利两个儿子当场被杀。消息传回到示罗，他的父亲年老的以利90多岁，眼睛一直看着外面，约柜出去了能平安的回来吗？他的儿子出去了能平安的回来吗？探子回来报，糟了，我们战败了，第二个你的两个儿子死了，第三约柜被俘虏了。以利听到这句话，人往后一仰，当场死了，颈骨折断。那一天约柜被掳了，圣经上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是从其他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甚至从考古学都可以证明，也就在那个时刻，非利士人不但俘虏了约柜，非利士的军队进到示罗，整个摧毁了示罗。所以约柜被掳了以外，整个示罗的帐幕和一切都被毁了。从那个时候一直到先知耶利米的时代，中间 已经隔了五百年。所以因此耶利米，神告诉耶利米，耶利米告诉当时的百姓，我们看看示罗，他曾经是神的会幕所在的地方，今天成为一个荒场，没有人居住的荒漠，五百年之久。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圣殿的时候，以为这是神的居所，如果我们没有行公义好怜悯做这些事情的话，这个地方会跟示罗一样。所以在十三节说，耶和华说，现在因你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我也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呼唤你们，你们却不答应，所以我要向这称为我名下你们所依靠的殿，与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施行，照我从前向示罗所行的一样，我必将你们从我眼前赶出去，正如赶出你们的众弟兄，就是以法莲的一切后裔。以法莲的后裔就是指北国以色列。我们说过，在当时的背景，以色列当时分为南北国，好像中国南北朝一样，北国叫以色列，南国叫做犹大。北国当家的大部分是以法莲支派的，所以因此称为以法莲的后裔。北国在公元前721年已经灭亡了，亚述帝国军把北国灭了，南国犹大却留下来了。耶利米说这个话的时候，公元前609年，是以色列国灭亡之后110年左右的时间。北国已经灭亡110年了，但他说，耶和华神说，如果你不改过来的话，以色列所遭遇的就是你们所遭遇的，他们怎么被杀，你们会怎么被杀，他们怎么被辱，你们会怎么被俘虏。这个话当然是非常难听的，所以当你看到耶利米书的26章第8节到第15节，你就知道那个反应，群众要拿起石头打死他，这么辉煌的圣殿你说他要毁灭。但是当时也有一些人话听进去了，就保护耶利米，因此耶利米没有被杀。他们说，今天是我们该悔改的时候，而不是打死神的先知的时候。因此当时的犹太人有一个错觉，以为这是神的殿，因为是神的殿所以没有问题。其实我想去年前年我们谈到列王记的时候，我们就谈过，其实在这个圣殿，当时我看的这个圣殿还存在，刚刚建立的时候，神已经把话说得很白的，那个话好像成为预言，就应验在耶利米的时代。那是在列王记上第9章，如果你圣经跟我一样是430页，列王记上第9章是所罗门建圣殿，圣殿刚刚盖好，献殿典礼，好像我们今天盖个教堂，现场礼拜，当然哇，庆祝欢乐感谢。那么所罗门王也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祷告，祷告完了以后，隔了一段时间，第9章耶和华神第二次向所罗门王显现，回复他的祷告。这个回复他的祷告呢，哦，这可就是不一定是听起来很好的。不过他这样说的，第9章神向他显现的时候，第3节，神对他说，你向我所祷告祈求我都应允了，我已将你所建的这个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的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国的王位国位。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第7节，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诮。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嗤笑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人必回答说，是因此地的人离弃领他们列祖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亲近别神侍奉敬拜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们。 殿城刚盖好，神就说了，告诉你，有一天你们的人会离弃我，因为你们离弃我，我也离弃你们。所以这个殿虽然是我为了自己的名分别为圣的殿，我也弃之不顾，让它被毁灭，而你们这些离弃我的人，你们会在万民当中当作笑谈，被讥笑，然后被飘来飘去。这样的话，先知书上非常的多。以色列人，他们过去2500年的历史，是一个悲剧，是一个悲剧。犹太人到今天心里面仍然有那种的苦毒，但是也有一些，我不能说全部，有一些犹太人明白一件事情，这是他们离弃神的结果。当然，在耶稣的时代，耶稣之前的时候，尼西米的时代，先知那个文士以斯拉的时代，那个时代的人，当他们从被掳的巴比伦回归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们知道一件事情，是他们自己所做的，他们遭到这样的下场。因此，这成为我们的提醒，不要以为这个殿，或者今天的说法就是这个教堂本身，它有任何的神圣性。教堂或者圣殿的神圣，是在乎在里面的人，他的内心成为神的殿，那么这个建筑物本身就有某种神圣性，否则它只是个房子，否则在神看来没有其他特别意义。不是这个殿的本身，这个建筑物的本身，甚至这个你说教会的组织结构本身有任何的神圣性。如果我的内心，我们这些信徒本身不以神为我们的神，神会弃之不顾。在历史上，整个教会2000年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屡屡发生的，屡屡发生的。很多地方曾经是基督教很兴旺的地方，后来完全消失。当然，历史很多东西我们并不完全知道所有的细节，但是我们深信神的原则是一样，不是那个房子，不是那个殿，不是那一些东西本身是神圣，而是里面的人，他们是不是单单的依靠神、仰望神、敬拜神，或者他们离弃神。所以16节这个话听起来是很难接受的。神对耶利米说，16节，所以你不要为这个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因为我不听允你们。代祷是基督徒的特权，但神说你不要祷告了，就是很难了解。神要耶利米作为先知不要为百姓祷告，不是一次。你到了11章14节，神也再一次对耶利米说，所以你不要为这个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因为他们遭难向我哀求的时候，我必不应允。14章11节，耶和华又对我说，不要为这个百姓祈求祈祷求好处，他们进食的时候我不听他们的呼求，他们献燔祭和素祭我也不悦纳，我要用刀剑饥荒瘟疫灭绝他们。哇，为什么神不听祷告呢？我们不是说神都听祷告了吗？何况是先知的祷告，那些近前的人祷告，哇，更有力量。我们祷告上帝可能不听，因为我们算着急啊。牧师祷告，哇，一定很有办法的。那某某名牧师，哇，那更厉害了。耶利米祷告，神说你不要为他们祷告，我不听的。为什么？神乐于听人的祷告，但神乐于听的是从心里面虔诚的祷告，真心的悔改的祷告，而不是虚情假意的祷告。神为什么不听呢？因为以色列人犹太人不听神的话。你看我们第7章13节，神说什么？我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不听从，呼唤你们，你们不答应，以色列人不听。23节开始说，我吩咐他们一件事，说你们当听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的道就可以得福，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26节， 二十五节提到说，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他们，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听，竟应着景象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二十七节，你要将这一切的话告诉他们，他们却不听从，呼唤他们却不答应。二十八节，你要对他们说，这就是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不受教训的国民，从他们口中诚实灭绝。五次他说你们不听从，所以说你们一再的不听从，所以我也不听，你不听我也不听，你不听从我的话，所以我不听你祷告。诗篇也告诉我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心里若注重罪孽，诗篇就说了，主必不听，主不会听那种心里注重罪孽继续不断犯罪放纵自己犯罪的人的祷告。我就说神不是烂好人，神的眼目遍察全地，神知道我们的内心，所以神对耶利米说，你不要为他们祷告，我不会听他们的祷告，我也不会听你为他们的祷告，因为我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的人。多么的可悲，就是说神虽然有恩典，愿意赦罪，愿意饶恕，但不要忘记神却有一个时间表，神不会永远的纵容我们去犯罪。当时的犹大人在十七节到二十节，你会看见他们当时拜偶像，他们其中拜一个天后，是什么样的天后我们不知道，因为这是外邦人的一种，总而言之就是女神。所以他提到说，你看到没有，十八节，孩子捡柴，父亲烧火，父母薄饼做面做饼献给天后，又向别神奠交奠祭，惹我的发怒。哇，真的是家族企业啊，小孩子男的女的全部来，当然在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里面都有这种拜女神的这种宗教信仰，那台湾当然也有，在世界各地也都有，这个是拜偶像的。但是问题是耶和华说的对象不是别人，他说的是那些他亲手带领出埃及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人，他们认识真神，他们亲眼看见过神的火把每天带着他们，神的云柱跟着他们，在过去的历史中一再又一再听见看见神的作为，然后他们去拜偶像，所以他们不是因为无知，是明知故犯，所以神的愤怒在这个地方。因此二十一节神说，不但先知的祷告我不听，甚至你们所献的祭都没有用，因为这只是表面的。二十一节说，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你们将燔祭加在平安祭上吃肉吧。其实这是一个讽刺的话，因为献祭的时候，献完祭的祭物除了一小部分是要烧掉以外，大部分是可以吃的，祭司可以吃，献祭的人可以吃，其实唯独燔祭是不可以吃的。但是神的意思是说，你们献祭是为我呢，还是想吃肉呢？想吃肉吃吧，因为你们献的祭是没有用的。二十二节，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燔祭和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提说，也没有吩咐他们，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说你们当听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听神的话是什么意思？遵从神的旨意。什么叫遵从神的旨意？就好像前面所说的，怎么样能够行公义，怎么样能够对待寄居的人，对待孤儿寡妇有一个正当的行为，这是神所吩咐的。神没有吩咐这个祭物那个祭物，虽然仪式，宗教仪式本身能够带来某种的结果，可是仪式的本身必定要有一个内涵，那个内涵就是真正的内心的敬虔，仪式就发生效果，没有那个内涵，所有的仪式都是虚有其表的。婚礼是一样，婚礼是一个礼仪，可是婚礼的内涵是真正的相爱，有真正的相爱，那个婚礼是很美的，可是没有彼此真正的相爱，那个婚礼只是个虚假。多少人破裂的婚姻，在家里是挂着一个漂亮的当年的结婚的照片，尤其如果台湾来的话，那个照片迷迷蒙蒙，烟雾弥漫，那种好像 那种爱情都是迷迷蒙蒙的那个样子。此情只待成追忆，过去的事情。如果没有爱，那个婚礼有什么用呢？没有内心的悔改，那个洗礼有什么用呢？我常说，没有真正的悔改，那个洗礼在我们教会只是洗澡，全身下水，有的教会洗头而已，还没有洗全完就洒两滴水而已。如果没有内涵，那个仪式有什么？如果没有内涵，你献祭有什么用呢？因为神说，我所要的只有一件事情，遵从我的话。我没有要求祭物，其实这个话不但是耶利米所说的，是所有的先知们所说的。你所有的先知书，如果一本本读的话，几乎同一句同一个观点。所以从撒母耳第一个先知开始的话呢，撒母耳记十五章二十二节，他就对扫罗王说过一句话：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不是祭物讨神的喜欢，是你的内心，你听从神，遵从神，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祭物，胜过一切。先知何西阿第六章第六节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没有任何的祭物能够胜过我们对神这种心底的尊崇。弥迦书第六章他说，我们朝见耶和华的时候，在至高神的面前跪拜，要献上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人很多，像当时的先知们，有点像挑衅一样。那我们来教会做什么？我们在圣殿里做什么？要不献牛羊？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喜欢千千的公牛、公羊，或者万万的油禾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我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当然都是 no。神要的是一大堆油吗？有空气污染，一大堆肉吗？神不爱吃，谁也不吃。甚至有些人说，难道我把儿子拿去献祭吗？更不是神所要的。你后面会提到，耶利米书也提到，这个绝对不是神所要的。神所要的是什么？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不是祭物，不是牛羊，不是脂油，不是任何的一切，任何的祭祀的仪式不能取代真正的内心所献上的那个祭，这个是神所要的。所以耶利米所说的跟所有的先知所说的都是一样。但是很悲哀的是，耶利米二十七节说，你要把这些话告诉他们，他们却不听从，呼唤他们，他们却不答应。所以最后二十九节到八章第三节所说的那个结果，那个自作自受的刑罚，就变成一个无可挽回的命运。上礼拜我们说过，用那个标题叫做自作孽不可活，通过古书上所说的话，在以色列国犹大国的历史上，其实这句话正是他们的写照。不要以为耶利米说这样的话的话，他心里很畅快，好像觉得说，诶，我跟你说你不听，好，很高兴，看看你们怎么下场。不，下礼拜我们会看到这一位被称为流泪的先知，当他宣告审判，宣告神的责备的时候，他心里是何等的伤痛。因为是他的同胞，是他的国家，是他国家的地主遭到灾难，但是好像他站在神的面前要宣告这些审判的时候，却好像是一个无力回天，无力回天。中国历史上很多人常常有这种悲哀，岳飞是如此，屈原是如此，文天祥是如此。当然他们并不真正认识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不过心情上是一样。你有一个心智，你希望挽回，可是却眼看着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整个政治所走的路是走向毁灭的路，无力回天，这是一个最大的悲哀。耶利米有很大的悲哀，所以他最后宣告说，我们在耶路撒冷有一个新嫩之谷，你去过耶路撒冷的那个谷， 他们在那边过去他们拜偶像的时候，他们在那边甚至因为拜偶像甚至亲手焚烧自己的儿女。这个不是神的吩咐，因为圣经上所说的这不是我吩咐的，31节，不是心里我所起意的。神憎恨一种宗教是把自己儿女烧来做献祭，神绝对不要这种东西。可当他们拜摩押的那种摩洛神的时候，他们认为把儿子献祭是用最高的一种敬虔的表现。但因此说，人在新嫩之谷亲手焚烧你的儿女，我告诉你，新嫩之谷会成为一个杀戮谷，你们很多的人要死在这里，成为坟场。今天去过以色列的人你都知道，新嫩之谷两边都是坟场，圣城的脚下是回教徒的坟场，对面橄榄山山坡上的全部是犹太人的坟场。为什么他们现在成为坟场？我相信就是从纪元前500年前的那个时候开始，那边就是乱葬堆，以至于到后来一直到今天2500年来，在新嫩之谷的两边都是坟场，都是坟场。第八章开始提到说，你们将来你们的首领他们的骸骨他们的骨头会被挖出来抛在日光月光之下。你们不是拜太阳吗？你们不是拜月亮吗？你们不是拜星星吗？好，你们的尸骨就在太阳月亮和星星之下，继续拜吧，你们死后还可以继续拜，就在日光月光和星光之下。当时是个咒诅，没有一个事情更悲惨的是你的尸骨是没有埋葬的，是暴露在荒野之上。话语想到这些历史的时候，我们也必须从古远的过去拉回到今天。我在神的面前，我们当中我相信有很多弟兄姐妹真的是非常怎么讲，每个礼拜或者至少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按时到教会来做礼拜敬拜神，盼望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像当时的犹太人一样，我们身体来到这里，我的心灵却仍然陷立在罪恶之中。这是这个时代很多的信徒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也鉴察我们。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实在心里恐惧战惊，因为你是公义的神，你是大而可畏的神，你也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我们暗中所做的你不但知道，你要在公开的地方宣扬出来。求你让我们不但外面有敬虔的一些仪式和行动，更是在我们的内心有敬虔的实意，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向你回转，好让你的恩典临到我们，让我们不依靠一些虚晃的这种信念，不管是依靠仪式，依靠一个教堂或者圣殿的建筑物，让我们真正的依靠是依靠你那位信实的主，帮助我们，决定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